的一个姐妹，很久没去教会，然后牧师决定亲自去拜访她一下，看一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然后那牧师到了那个姐妹家里，然后就问那个姐妹寒暄几句，一切都好吗？最近怎么样？我寒暄几句，然后那个牧师就问她，哎，姐妹，好几个礼拜没看到你来教会。最近怎么样？然后那个姐妹停了一会儿，然后就对牧师说：“她说牧师，你来的正好，我其实心里一直很纠结。她说我知道基督信仰挺好的，你也一直在鼓励我们去聚会。但是牧师，你知道吗？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面，你不知道我的工作有多忙。”我的两个孩子也还小，我家里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周末我们还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处理。我不瞒你说，牧师，到了星期天，我现在已经没有动力再去教会聚会。然后他问牧师，我说牧师，你能否告诉我，基督信仰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为他付出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这其实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位姐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她发出这样的疑问，她作为一个基督徒，她还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我想，我们还是回到腓立比书，我们还是回到腓立比书第三章，让圣经来帮助我们来诊断这位姐妹的问题。同时，我想也通过圣经来提醒和激励我们自己，让我们还是打开腓立比书，让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三章的七到十一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阿门。弟兄姐妹，从刚才读的这段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或者一个观察。我们看出一个人，只有当他的心被改变，他的行为才会跟着发生改变。这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的心不改变，我们的行为不会改变。在三章七到八节里面，我们从保罗的身上就看到了这种不断更新的这种改变。在第七节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这个希腊原文的时态是过去式，就是说我曾经是一个依靠肉体的人，然后在遇到基督以后，我就变了。然后在第八节，大家看，他说。保罗接下来他使用两次，他用的是现在时，他说我现在将万事都看作有损的，还有一句话，我现在把他们看作粪土。这也让我们看到，在时间的进程里面，保罗他依靠圣灵的大能，使他的心意一直在不停的在更新变化，他的心意是每天都在更新变化。那些在往日曾经让他引以为豪，让他感到喜乐和满足的东西，现在因着另外一个事件的出现，所有那些他曾经拥有的一切，现在在保罗的心目当中，所有那些他曾经引以为豪的东西，现在在保罗的心目当中，都犹如粪土一般，变得毫无价值。我相信大家知道这个事件是什么，就是第八节，也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他说，因我已认识我主 基督耶稣为至宝。这句话印在保罗心里，也印在我们的心里。在上一次的讲道中，我和大家重点分享的主题是基督是我们生命的至宝。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这应该是一个不会再有疑问的，或者说不容置疑的一个客观事实。基督他绝对是我们生命的至宝。但今天我要和大家重点分享的是，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在知道了这个真理以后，我们知道了基督是至宝，但是我们在主观经验上面，我们如何去经历这个客观事实？一个真理在哪里？你知道了，你并不一定会去经历。大家知道我的意思。那我们怎么去经历这个客观事实，让这个客观事实成就在我们身上？在这里，我看到保罗就给出了我们答案。大家再重新回到第八节看一下，他说：“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答案是什么？基督是至宝，怎么成就在你身上？答案就是两个字：认识。弟兄姐妹，什么是认识？大家没想过，因为我告诉你，Daniel， 基督是至宝。哦，我知道了，这是认识吗？什么是认识？我想跟大家讲个故事，是我自己的经历。在2003年，我当时还在但尼丁读书。但你定读书，然后第二年我就要转到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去读 master。我当时需要去基督城，我要考一个英语测试，叫 GMAT， 大家知不知道 ？GMAT 可能大家从来没考过，是一个相当于托福、相当于雅思一样，但是它是学术类的英语，因为它需要过这个 GMAT， 然后它才能考虑能不能收你去学这个 master。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坐的大巴从但尼丁开到基督城。大家如果去南岛去游玩过，从但尼丁经过基督城，大家去过一个小镇没有？叫 Timaru， 有没有人去过？在座没有人去过是吧？我去过那个小镇，我一辈子不会忘记。大巴在 Timaru 停了下来，然后司机对我们说：“45分钟休息，你们要吃中饭就吃中饭。”那天我一点都不饿，然后我就走下大巴，我想我干什么呢？我突然感到前面有海风吹来。我相信前面肯定是有大海，我想45分钟走过去看一看吧，然后我就沿着车道我就走了大概10分钟，我的眼前豁然开朗，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出现在我眼前，而且那天正是中午，皓日当空啊，那个金色的阳光就从天空当中洒在海面上，非常非常漂亮。但弟兄姐妹，这并不是让我感到最惊讶的地方。我走到那里，我看到眼前大海，至今都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就在那一天那个时刻，就在那一片波光粼粼的大海里，竟然翻腾着几十条的海豚。我就站在那里看，就在我的眼皮底下，距离是那么的近，大概就像我看到你们那看到最后那一排那样，而且那个场景是太真实了。我当时真的可以讲，我站在海岸上，我的人都呆掉了。英文里有句单词，大家知道吗？叫 breathtaking，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能把你的呼吸都取走，准确地描写了我当时心态。我当时站在那里，我就被这个眼前的，我可以说壮观和美丽，我给惊呆了。我从来没想到会看到这样的景色。我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我真的感觉时间和空间都凝固掉了。我可以说我的整个心灵都被眼前的美景给吸引住了，我都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弟兄姐妹，这种场景你只能在报纸杂志上或者在电视上看到，但现在被我亲眼看见，亲身经历到这种真切的，这种我们说这种真真实实的经历所带来的震撼，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是无与伦比的，跟你在电视上看到绝对不一样。我现在跟你说，你们也感觉不到那个震撼，而且是终身难忘。我现在跟你们说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很可惜的是，我后来忘记那条街是什么名字。2018年插曲， 我在家家带我岳父岳母，我特地开到那里去，我找来找去都找不到那地方，但是那一幕永远的印在我的心里。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我这段经历？我想告诉大家，什么叫认识？弟兄姐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什么叫做认识？保罗在第八节里说的认识我主基督耶稣里的认识，就是当我们以认识的对象，我们要真实的发生亲密的接触。弟兄姐妹，真真正正的那个约翰说过，亲手摸过，亲眼看见，从而我们一定会被他的，我们的心灵一定会产生震撼，基督耶稣这种经历才叫认识。我不知道基督耶稣有没有对你的心灵产生过震撼，让你真的跪到他的面前。所以真正的认识不仅仅是，当然是我们需要理性的探讨和研究明白一些事情，不仅仅是这个，这种充其量只叫做明白或者知道，就是我理性，我研究了，我学习了，我充其量这叫知道，这不是叫认识，知道吗？这不是真正的认识，更不是从别人口里听说的二手资料。哎，我告诉你，基督救了你，基督好，哦，好好好，这不是叫认识，叫听说，知道吗？这不是认识。真正的认识是你全心全意的真实的经历，不但包括你理智上的认识，也包括我们情感上的归附，我们情感就完全归附到他那里去了，而且我们意志就降服在他下面，这叫认识。就是你跟认识的对象当中之间，你会有不断增进的个人的亲密的关系，不断的每天都在变化，你能真真实实的感受到基督的美。就像我看到那个眼前的海豚，我真的被震撼。面对面我看到那个翻腾的海豚，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认识的对象，你被他完全的吸引，他的出现真的占据了你的心灵。在那个时候，我可以讲，我真的忘记了自己的存在，我完全被他吸引住了。我根本没有想啊 GMAT 怎么考，到基督城住哪里，我完全忘记了。使得你真的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事情。弟兄姐妹，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我也在问自己，你和基督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他正在占据你的心灵，还是你只是从别人嘴里听说而已，你从来没有经历过基督耶稣？我记得上一次在讲基督是至宝的时候，阿燕不知道记不记得，你当时带领我们，你读的是诗篇十六篇，你还记得吗？你可能不记得，我还记得。让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十六篇，我们来看一下诗人大卫他和神之间那种关系，那个关系我真的没有办法来，我们只能通过他的诗篇十六篇，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一起来读诗篇十六篇，来感受一下什么叫认识。 OK， 我读给大家听，诗篇十六篇，大卫的经诗。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美，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第十一节最好的一句话，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阿妹，弟兄姐妹，我觉得去解释这件事，去解释，花时间去解释这首诗，都是多余的。你是否在其中感受到诗人大卫，他发自内心真情流露对神那种无比的渴慕之情，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大卫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在这里我也鼓励大家，当我们下一次读诗篇的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体会作者诗人的心情，让我们能够按照诗人的情感去朗读，把他们那种渴慕神的这种情感给宣读出来，圣灵会带领。所以保罗他在遇到基督之后，他的内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保罗他认识基督的方式跟其他的使徒是不一样的，其他的十二个门徒他们都亲身经历，他们都面对面看到基督耶稣。保罗我不知道，他很可能从来没有看到过在地上行走的道成肉身的拿撒勒人耶稣。他第一次遇到基督耶稣，大家都知道是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在抓捕基督徒的路上，当时复活升天的基督他在荣耀的光中向保罗显现，把他，大家还记得吗？把他从马上打下来，呼召他成为自己的门徒。经过了这次事件以后，十字架福音大能，福音的大能真的是完全改变了，彻底的改变了保罗。从那一天开始，保罗就从一个一心一意迫害基督徒的法利赛人，他变成了一个一心一意追随基督、认识基督的福音使徒。他从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变成了一个最热心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你没想过这是何等的大能？人根本做不到这样的事情，只有神能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关于他这种自己内心的转变，我想我们再用一段圣经，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的在哥林多后书五章，我们翻一下，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四节，我们来看一下最好的阐述了他的这种转变。我们来翻到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七节。好，翻到了，我来读给大家听。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七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这个一人就是讲的基督，对不对？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真的感受到圣经那无比的大能，我们能不能看到从刚才这段经文，福音的大能彻底的改变了保罗。他说他以前竟然，保罗竟然以前他肯定是，当然是他凭着外貌认过基督。英文的版本大家也没看到英文，所以我鼓励大家带还是带看纸版的圣经比较好，你可以直接看英文的圣经。他说，大家有没有看到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来看一下英文的圣经。他说 ，From now on， 十六节 ，From now on， therefore， we regard no one from， 看到没有 ？From a human point of view， even though we once knew Christ from a human point of view， we know him no longer in that way。From human point of view， 在保罗信主以前，他只能用人的眼光和标准来评判基督。他根据外表把主耶稣看成是假基督，所以他大发热心，不遗余力的去抓捕和迫害基督徒。因为从他们的眼光来看，一个被挂在十字架上钉死的人，肯定是遭受上帝咒诅的人。在保罗的眼里，这个人是个假基督，一定要把他铲除掉。他现在 保罗在这里是说，他过去曾经是瞎眼，现在他信心的眼睛已经被打开了，他的心蒙了圣灵福音的光照，他已经被圣灵更换一新了。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智已经被圣灵更换一新，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价值观被完全的翻转。弟兄姐妹，我们的价值观也需要被圣灵完全的翻转。那个曾经他认为是遭受上帝咒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失败者非列基督耶稣，现在成了掌管他生命的荣充满荣耀的主基督。使徒保罗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弟兄姐妹，这件事情也发生在我们在座各位的身上。基督的爱成为了他生命的动力，从此以后就像他说的，他不再为自己活，他的人生只有个目标，就是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保罗的宣言，应该也是我们在座每一位的宣言。过去那一些曾经我们以为曾经好的东西，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财产，我们的一切，所有这些依靠肉体的行为和想法，现在都已经一文不值。不但是一文不值，保罗说他更把他们看作一种无形的残垒和包裹。如这些东西本身是中性的，我不是说财产不好，但是我是说，如果它成为你的包袱，让你没有办法去亲近基督耶稣，那它就是粪土，要像丢粪土一样把它丢掉，毫不留情。一旦一样东西看上去不错，但是它让你无法亲近基督耶稣，它就是粪土。弟兄姐妹，这是保罗告诉我们，因为他现在只有一个目标，基督徒我们应该只有一个目标，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保罗在这里通过他的切身经历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内心如果要改变，就必须要让他认识到出现在他眼前的这个新的对象具有远远超越一切他曾经所敬拜所迷恋的旧对象的无限的价值。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当一个新的东西出现在你面前，要让它取代你心中你曾经迷恋的对象。这就好像一群生长在贫民窟里的孩子，我曾经举过这例子，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一群生长在贫民窟里的孩子，他们最大的喜乐就是在自己家后院里的臭水管里、臭水沟里玩泥巴，然后看着他们每次搞得满身的污泥，他们的父亲不停地告诉他们不要再玩了，这是一条既不干净又不卫生的臭水沟，有什么好玩的。但是这些孩子他们依然放学以后每天都泡在臭水沟里玩泥巴，那是他们的喜乐和他们的满足。直到有一天他的父亲受够了，他的父亲说 OK， 今天什么都不要干，放学跟我走。他把他们带到大海面前，这些孩子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大海，他们的心灵受到了震撼。从此以后家里后院那条臭水沟就再也无法给他们带来喜乐和满足。弟兄姐妹，同样的道理，如果我只是在这里不停地告诉你，你现在追求的没有价值，这个世界没有价值，这不能除去你对这世界的爱，真的是这样。就像我一开始讲的那个姐妹，她为什么在信了主之后，她依然留恋这个世界给她的东西，她没有动力去教会聚会，为什么？她没有动力去读经，没有动力去祷告，没有动力去教会去敬拜，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类的内心，大家知道，我们天生就渴望敬拜一个对他来说最高的价值。弟兄姐妹，你不管在做什么，我想告诉你，你都在敬拜，你不是敬拜基督，就是在敬拜这个世界。我们天生，神创造我们，敬拜心就放在我们心里，我们人类天生一定要拿出一样东西来敬拜。而这个可怜的姐妹，对于他来说，这个充满物质和欲望的世界就是他敬拜的对象。每天的衣食住行、锅碗瓢盆、柴米油盐、家庭儿女就轻易的把他给掳走了。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我想对那个姐妹说，他的问题不是因为他想的太多了， 或者他想的比较现实。基督徒都不现实，你看家里这么多事不管，去教会聚，教会聚会，我更现实，不是他太现实了。你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他太容易满足了。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他太容易满足了，这个世界臭水沟就让他满足了，后面的臭水沟泥巴就让他心满意足。他没有真正的认识到基督的价值，他看不到基督的美，所以他没有动力去教会聚会。他看不到基督那无限的价值，所以他选择待在家里。保罗就是在这里要提醒我们，要除去这个世界和肉体这个低级的坏主人对我们的辖制，我们就一定要认识到一点，基督才是你生命的至宝，他是最大的宝贝，弟兄姐妹，他是你生命当中最高最高的价值，他是唯一那配得你敬拜和爱的对象。只有当基督替换了你的救主人，你才会发自内心的去敬拜。所以弟兄姐妹，对于在圣灵里面重生的基督徒，我们在座的各位，这件事到底发生在我们身上没有？新的主人必须代替旧的主人，因为保罗说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宣告，从今以后什么事都阻拦不了我，没有什么事能阻挡我，什么事阻挡我，我就把它当作粪土扔掉。为什么？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弟兄姐妹，保罗对基督的认识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他把基督耶稣称作什么？称作我主。他生命的转变就在于掌管他生命的主人发生了一个全新的代替。他在前面我们看那个腓立比书，如果你现在还在那里，你看一下他在一章一节他怎么称呼自己。腓立比书，你看一章一节，他说基督耶稣的什么仆人。大家看到没有？保罗，基督就是掌管他生命的主，他永远都是匍匐在基督面前的仆人。以前掌管他的主人是他自己的肉体，现在的主人是基督。弟兄姐妹，这不是光是对保罗，我们都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他在接下来的九到十一节他说什么？他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因自己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在认识基督以前，他想靠着自己肉体的努力得到一切，遵守律法，遵守提升自己的道德的完美，依靠自己拯救自己。认识基督以后，哎呀，他真的知道，哇，所有的这一切都是 rubbish， 都是 rubbish。只有基督的义才能拯救他，只有基督才是他真正的救主，只有基督才是生命中最大的宝贝，最大的至宝。不光如此，基督也是他生命的主，掌管他的生命，所以他可以和基督一同受苦，基督同死同复活，最终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圣灵感动保罗在这里通过他的切身经历，是要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他不是在那里自我标榜，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绝对不是一句超级圣徒的口号，不是的，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这个到处充满罪充满堕落的世界里，操练如何行走天路，如何行走天路，操练如何效法基督，操练生命如何成长的一个属灵的总原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应该都必须围绕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个原则展开。我下一次讲到，我会具体的来阐述这一点，我们基督徒如何以这个原则来做我们的决定。但下面我们需要继续追问，如果是这样，怎么才能够让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件事情真真实实的落实在我们身上？弟兄姐妹，好，现在我们说 我们被神改变了，基督耶稣是我的至宝。怎么落实？答案就是来自整本腓立比书最关键的一节经文，就是在二章五节，是什么？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整本叫大家看圣经都要连起来看，答案都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旦你的价值观改变了，你的心就变了，怎么样？你就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的价值观被颠覆，我们被翻转了，新的主人代替了旧的主人，我们的心思意念要随之发生全然的改变。所以对于保罗来说，在遇见基督以前，他的心思意念的更新完全归功于接下来，大家看接下来那一幅全宇宙最美丽最壮观的画面。我站在海岸上，我看到海豚都能让我呼吸停止。弟兄姐妹，我在想，我看到基督耶稣，那我们就完全就被那个画面给融入了。弟兄姐妹，回去如果有时间，这个礼拜我等下会恳求大家，你把六到十一节给背下来，六到十一节给背下来，放在你祷告里。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哈利路亚，阿门。弟兄姐妹，这就是基督耶稣。他是谁？他为你、为我们做了什么？圣灵感动保罗，在这里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完美的启示。弟兄姐妹，这个画面应该震撼我们。他本有神的形象。弟兄姐妹，你想过没有？神啊，创造主，保罗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基督是神，圣子，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哇，在座的各位听的耳朵到处老茧，我最怕的就是这一点，什么东西听多了，就再也很难打动你的心。你看海豚看多了，下次再看海豚，你就不会再被吸引。但是基督不一样。弟兄姐妹，基督是谁这个真理对于保罗，对于2000年前的信徒，那绝对是令他们一件心神荡漾、魂牵梦绕的事情，激动不已的真理。弟兄姐妹，但是现在我们觉得我们很难有这种激情，我不能说激情，激情只是短暂的，很难被基督给吸引。不但如此，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他充满了动力，让他心甘情愿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基督耶稣。基督是神，但是他却道成肉身。他作为神的基督，他主动选择成为人。他不但成为了人，还替我们赎罪，心甘情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在上帝旨意面前完全谦卑的顺服，天父将他从死里复活，从死的最低处升到宇宙的至高之处。基督耶稣被上帝父神高举，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同时上帝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弟兄姐妹，在这整个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全宇宙至高的名，就是那一位被人藐视、被我们厌弃的行走在加利利湖边的拿撒勒人耶稣。现在他的名字叫耶稣基督，全宇宙至高的名。他是你的宝贝吗？弟兄姐妹，他真的是你的宝贝吗？你认识他吗？这位曾经被人藐视、被人辱骂、饱受欺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现在成了你生命的主，但是我们却不认识他。多么可悲，基督徒应该把基督耶稣 放在我们的心上，激励我们的意思。弟兄姐妹，请记住，基督是谁？对你来说，他是你的主，他为你做了什么？他为了你的罪，替你死在了十字架上，把你从罪里拯救出来，而且他现在正在掌管你的生命。我不停地问大家，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没有？基督真的在掌管你的生命，还是你的人生，还是在你自己做主？你做的每一个决定，基督从来没有参与在其中。弟兄姐妹，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完全的占据了保罗的心，所以他在这里勉励我们：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作为重生的基督徒，我们的心思意念必须被改变，弟兄姐妹，不然你永远不会变。你在这里敬拜10年、20年，我可以保证，你永远是20年前的你。如果你的心思意念不改变，不要再贪爱这个世界，不要再体贴你的肉体，不要再留恋犯罪给你带来那短暂的快乐，因为基督现在已经成了你的生命，他是我们的智慧，像刚才那首敬拜歌说的，他是我们的公义、圣洁和救赎。弟兄姐妹，我再次恳请大家，你把腓立比书2:6-11这段经文印在你的心里，把它珍藏在你灵魂的最深处。当你下次阅读圣经的时候，你应当祈求圣灵带领你使用这段经文，帮助你去解开圣经的话语。整本圣经的经文都指向一个目标，就是基督。这是解开圣经的钥匙。当你下次祷告的时候，也祈求圣灵借着这段经文在你心里对你说话，打开你信心的眼睛。我们真的求圣灵，让我们真的能知道他，就像以弗所说的，让我们真知道他，看到一个荣耀的基督，来帮助我们抵挡诱惑。因为仇敌不甘心你认识基督，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你拉走的。我们要求基督，求圣灵帮助我们不断的认识基督，让生命，让基督真的成为我们生命的至宝。弟兄姐妹，我已经不知道该怎样说了，我只恳请大家，真的，让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一旦这件事发生了，我不用再劝你，你的生命就会成长。我们要来到基督面前，让基督来改变。最后，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4章里那位撒玛利亚井边妇人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很熟了啊。这个妇人她现在淫乱的罪里，她有5个丈夫还不够，她更加同居，她现在淫乱的罪里，她不可自拔。这我们都知道，她趁着中午没人的时候去井边打井，在那里她碰到了基督耶稣，然后基督耶稣把她的隐私全部都说出来了。然后这个妇人她被基督打开了心眼，她就跑到城里，大家还记得吧？跑到城里跟众人做见证，说：“哇，我碰到真的先知了。”大家还记得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4:39-42，约翰福音4:39-42，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好，我来读给大家听。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2天。因耶稣的话，41节、42节，大家注意看哦。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42节，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怎么样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弟兄姐妹，不得了的事情，亲自听见了主的话。真的，一旦你亲自听见，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就开始成长。你一定要去认识他，不要听我们的二手信息，不要老是到人那里询问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人不能给你真的答案，只有基督。我们不能把人引到人的面前，想到什么事就、哎、我要找他，那就完蛋了。我们一定要把人引到耶稣面前。弟兄姐妹，你们要学会，我们一起成长，在基督那里得到那最终的答案。亲自听到耶稣跟你说的话，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不管有多困难，现实情况有多大的阻挠，我还是鼓励弟兄姐妹， 大家我们要想尽办法一起来查考圣经，一起来读神的话，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要在团契生活当中使每一颗爱神的心我们可以彼此激励，我们互相劝勉，同奔天路，我们一起来真实的来经历，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弟兄姐妹，只有当这件事情真真正正真真实实发生在你的身上，只有我们的属天的价值观，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更换了，我们才会真正的走上以基督耶稣的心为新的生命旅程。弟兄姐妹，我真的也真的像保罗一样，我真的觉得他那个心真的想巴不得跪下来求你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不要再被这个世界给带跑了，太可惜了。真的，我们已经相信了，不像那些不信的人。所以保罗说要得着基督，他最后说为要得着基督，他说不但认识基督，要得着基督。大家什么意思？认识基督以至于得着基督，那不到哎呦就把他拥抱住，不让他走了，完全的谦卑，完全的顺服，让基督来完全的掌管你，这叫得到基督。所以我们说最后一点，我们说认识基督，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但在理智上，我们在知识上，我们清楚的知道基督是谁，他为你做了什么，同时在情感上，我们一定要被基督的爱所吸引，在意志上，我们相信基督的应许，我们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让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姐妹，求神保守你们，引领我们，让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在海边，很多人到了海边不下水的，就那里玩玩水就可以了，不要满足于在海边戏水。弟兄姐妹，让我们就像那一条条海豚一样，我们纵身跳在海里面，全身心的投入到基督那无限的海洋里。弟兄姐妹，只有当我们徜徉在那无边无际的爱里面，我们才能真正的领略到基督耶稣他超越一切的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我们感谢你创造了我们，可惜的是我们堕落了，但是你没有放弃我们，你差遣你的儿子把我们从罪和死的世界里拯救出来，打开我们的心眼，赐下圣灵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你。神啊，真的求你的圣灵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我们的圣徒的心里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神啊，更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心里运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啊，让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因为你说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像叙加城里那些基督徒一样，一起来说，如今我们认识你，是因为我们真的听到你的话，你真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不配，奉主基督耶稣那荣耀的名求，阿们。